舊約約伯記十三章一至到十二節。讓我雙簧本的聖經是舊約636頁，約伯記十三章一至到十二節。雙簧本的聖經是舊約636頁。翻開之後請聽我讀出。約伯記十三章一節，這一切我眼都見過，我耳都聽過，而且明白，你們所知道的我也知道，並非不及你們。我真要對全能者說話，我願與神理論。你們是編造謊言的，都是無用的醫生，唯願你們全言不作聲，這就算為你們的智慧。請你們聽我的辯論，留心聽我口中的分數。你們要為神不說不義的話嗎？為他說詭詐的言語嗎？你們要為神殉情嗎？要為他爭論嗎？他查出你們來，這豈是好嗎？人欺哄人，你們也要照樣欺哄他嗎？你們若暗中殉情，他必要責備你們。他的尊榮豈不叫你們懼怕嗎？他的恩格豈不臨到你們嗎？你們以為可紀念的箴言是爐灰的箴言，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是淤泥的堅壘。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叫做突破奴才心态。现在加入牧师。
中国一个近代的作家刘振华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角圈圈》，两个是圆圈啊的故事。咁啊，点解叫做角圈圈呢？咁啊，解释下。咁呢个角圈圈，佢啊出生喺一个穷嘅铁匠屋企里边，佢又冇学问、冇势力、冇家财。细个时候咧，人家就叫佢做狗呆啊，即系又呆又狗，连一个正式嘅名都冇。喺1950年代，共产党嚟到佢嘅村庄。咁啊，村庄嘅政府就开办咗一个铁工厂，有幸咧，郭圈圈就被选上啊做工人嘅。因为佢咧又够穷，又冇学问，所以被选为咧模范嘅村民啦。就正因为咁样，麻烦就嚟啦。咁啊，乡村个政府咧就话：你既然系模范工人啦，咁应该有一个正式嘅名字好听啲啦，冇理由仲叫你做角狗呆噶，又呆又狗，唔系咁好听。所以佢爸爸妈妈就同佢谂住改个名啦，又光宗耀祖，又能够对国家系有贡献嘅，改咩名字好呢？咁啊，既然佢为国家带来光彩，咁所以就将佢个仔个名字叫做改为角。中彩咧，中國嘅光彩。咁當佢到嗰個村嘅書記嗰度登記嘅時候，書記就問佢：你叫咩名啊？因為佢咧就發音唔準啊，所以咧將自己嘅名字都讀歪音啊，就讀為國中才，即係忠於財產。咁對於國圈圈嚟講咧，兩個名冇乜分別嘅，因為佢又唔識字。又唔識寫，你叫我乜就乜啦。於是佢嘅名字就變咗就係郭中才。好啦，時間過得快，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咁就因為呢個名字闖禍啦。中才就係忠於錢財，財就係錢財啦、財產啦、資產啦，即係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忠於資本主義就是反動，所以就紅衛兵會上來抄家。當他一見到紅衛兵來的時候，就嚇到腳都軟了，立刻第二天就去到書記那裡要改名。書記問他你改什麼名字啊？有人就跟郭圈圈提議，就說既然在這個時勢，為了你要表示對國家效忠，又要對毛主席效忠，又要對呢個副元帥林彪效忠，所以最好就叫做郭東彪啦。又有毛澤東嘅東，又有林彪嘅彪啊。 咁就包冇撞板啦。不過係政局變幻無常嘅，所以呢個名字只能夠維持咗六年。好不幸，傅元帥啊，第二舵手林彪叛變被通緝，在蒙古嘅上空咧就坐機身亡。咁所以當林彪一死之後，郭東彪呢個名字係相當不利嘅，所以佢又非常緊張，即刻要求又要改名。呢次改名嘅時候，去到書記嗰度要改名登記，一時諗唔到改乜嘢名喎，所以就生產隊就個會計就喺佢嘅名東彪兩個字就圈咗個圈，兩個圈。咁就所以佢嘅名都冇一個正式嘅名，就簡簡單單稱為郭圈圈。其實呢個故事唔單止係形容呢個郭圈圈，亦都係表達咗千千萬萬中國人嘅心態嘅。好多時候我哋都好似呢位嘅郭圈圈，有一個奴才嘅心態。我哋中國人呢個奴才心態相當普遍啊。表面看来呢、这个郭圈圈是一个跟风啊、投机的人啊、随时改名的。其实不是喎、他虽然是没有任何政治的野心，不过他做人都是有原则的。这个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听上头的话。所谓上头就是一切的官长啊，凡是有个什么长的都是他的上头。同時咧，佢又識得睇時勢、跟氣候，吹咩風，佢就向邊個方向嘅。佢唔問乜嘢係真理，總之上頭所講嘅就照樣去做，咁就永遠唔會撞板啦。甚至一次，佢因為喺工廠裏邊趕工啊，咁啊趕工嘅時候唔小心就整盲咗一隻眼啦，但係佢都毫無怨言咧。因為他就是這樣一個的順民，逆來順受，也是因為他是一個順民就產生很多的問題了。郭圈圈一家四口逼逼劫劫在一間的草屋裡面，本來他和他太太已經買了些瓦片準備是搭好一間屋的，誰知呢公社的宣傳就看中了他屋那些材料，咁就對佢講話要維持佢呢個無產階級嘅典範啊，就勸佢啊唔好起屋啦。因此佢哋兩夫妻就嘈交。咁啊，正當嗰時候咧，就有一次嘅落大雨，風吹雨打，呢間草屋咧都係被吹冧咗啦。又加上老婆咁樣嘅堅持，所以郭圈圈就算係違例一次，佢就唔聽上頭嘅話就起咗佢自己嗰间屋噶啦。好多中国人都系咁样，我哋唔需要讲原则，我哋有一种嘅奴才心态，唔合理嘅事亦都系逆来顺受。又或者我哋系俾儒家思想影响得太深啦。譬如儒家就讲到话，君要臣死，臣不死就视为不忠；父要子亡，而子不亡就视为不孝。我们不会去问一问，究竟我做错什么事，为什么我要死呢？是不是因为上头这样吩咐我就要照样去做呢？或者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会不会我们以为自己既然是基督徒，根据圣经讲的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又要咧顺服老板，听老板话好似顺服基督一样喎。咁样就明知老板你欺负我哋，明明佢又冇理由，但都唔敢出声。又或者咧，一啲嘅姊妹太太们明知丈夫在外边有外遇，但系仍然忍气吞声，唔敢质问。又或者咧，教会会有啊，明知讲到唔知讲乜，但是又不敢发言，不敢表达意见，最多呢就在有些教会可以写些回应词写写啦，不过又不敢写名，就无名氏无胆啊，即是广东话无吉士啊。究竟这种是什么心态呢？就是中国 幾千年的文化是否遺留下來，培養了我們這種的順民奴才心態呢？當我們看約伯記的時候，約伯不是這樣的。約伯他面對突然而來的災難，他的朋友就指責他，神是不會無緣無故地懲罰你，不會無端端地降禍給你的，一定是你犯了罪，或者是你的兒女犯罪，所以你是應有此報，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神面前謙卑認罪，這樣呢你還有一條出路。但對約伯來說呢，他認為我沒有錯，為什麼我要 say sorry，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呢？我沒有錯，究竟我要向神認罪，認什麼罪呢？約伯和我們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面對這個這麼威嚴公義的神，他面對那些勸導他悔改的朋友，他不是管一聲吞了他，他不是做奴才，他要申辯，不單止在人面前申辯，更加在聖潔公義 的神面前去申辯，他要陳明自己的案件。最令我們驚訝的就是，在約伯記裡面我們看到，不單止神是容許約伯這樣申辯，甚至到約伯未結束的時候，神是稱許約伯的申辯。或者今天我們就跟約伯記十三章來到看一看，約伯他怎樣突破了這種奴才心態。剛才我們只讀十二節，但我們會提到其餘的經文。首先我們看見約伯他說，你雖然對我好，但等於你就可以操控我。在這段經文裡面，第一節就講到，這一切我都見過，我耳都聽過，而且明白啊，你們所知道的我也知道，並非不及你們啊。如果要了解這段經文，我們要再重溫一下約伯記的背景。約伯三個朋友是從老遠的地方而來的，約可齊來到探他們的老朋友約伯，他們不是說從 Edison 來到 Somerset， 或者從 Princeton 來到 East Brunswick 那麼近，而是從老遠的地方來到烏斯地約伯那裡。而他們的旅程又不是說現在我們可以坐國泰航空公司，或者是坐遊輪cruise， 甚至不可以沒有現在我們這麼交通工具坐車的，他們可能只是騎著隻駱駝，或者是驢仔，或者甚至步行。他們遠遠就離遠看見他們的老朋友約伯，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相當可憐，都不認得他的樣子。於是三個朋友就放聲大哭，而且撕裂衣服，這個是中東人他們極其哀哭的表現。跟著他們就坐在地上七日七夜，一句話都沒有說到，就是這樣默默的支持約伯。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啊？就算陪你七個鐘頭已經是相當難得了，三個朋友陪約伯七日七夜，不是坐在舒舒服服的梳化，或者有病有得挨的凳，聖經說他們是坐在地上陪伴約伯的。所以這三個朋友恩情大不大呢？當然大了，老友啊，死黨啊，中國人就說得人的恩惠就要千年記，人家這麼有心了，你就沒有理由不欣賞他，沒有理由不聽他說的。但是約伯就不是這樣，約伯說，你雖然對我有恩，但不等於我就要聽你話，你說什麼我就做什麼。接受或者不接受是跟報恩無關的，這個是道理的問題。 是对与错的问题。约伯就觉得你们三位这样夹硬来屈我，不单止没有帮我，反而是伤害我。三个朋友就本起一个专家的款，不论是辅导员、心理学家、导师、拉比这样的态度，隔岸观火、手指指的分析约伯那个苦难的问题的原因，又劝导他你悔改认罪。但约伯不是一个奴才，他并没有管一声就将这三个朋友那些的冤屈吞了他。没错，他的朋友对他的确有恩，就不等于就可以因此就操纵约伯。第一次说到，这一切我都见过，我已都听过，而且明白。见过和听过就是指到他们有学习，有观察，他们从阅读得到知识，无论是看报纸、新闻、上网、或者是向专家请教、他们有知识。但约伯说，你们说的事我都知道啦，不要当我是一个无知的蠢人，不要当我是一个三岁小孩哥，你们所知道的我亦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受苦我就是一个蠢材，是一个傻瓜。不要以为自己是专家就可以好像是大石砸死下这样来砸下来。你以为你认识几个希伯来文、希列文、原文的字就可以压下来吗？你认为你对圣经从头到尾都读过一遍就可以随便引用几节圣经来到闹人吗？如果有人对我们有恩惠，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是在心理上被人操纵。例如有位姊妹，当她家有难的时候极其痛苦，就找她的朋友向她倾诉，而这位朋友是仗义来帮忙，为她东奔西跑，为她解决困难。咁呢位姊妹就觉得啊，真系难得揾到一个咁嘅知己。好啦，事情过后，这个朋友就好似当呢位姊妹欠咗佢人情一样，要求佢为佢效劳，甚至系做牛做马，亦都当正系理所当然嘅奉旨嘅。而当呢个姊妹系 say no， 佢话啊对唔住唔得闲嘅时候咧。咁嗰位曾經嘅恩人就非常唔高興，得起個款就指責呢位姊妹：，哦、啊，而家你過時抽板啦，過橋抽板啦，事過天晴你就唔需要我啦。啊，就係用呢種嘅方法去操縱別人，所以嗰位姊妹既然受過人恩惠，所以就冇辦法繼續嘅屈就。這個就係、是。奴才心态。另外一个例子，有位弟兄啦，咁啊读紧博士班，老板叫佢做乜就做乜，唔做乜佢就唔做乜，咁将佢嘅论文交上去，指导教授就叫佢从头到尾改过晒，但系就唔讲理由，毫无指点，而呢位弟兄亦都系唯唯诺诺嘅，唔敢反驳。不敢質問，他說如果我得罪了我老闆，可能我成世都畢不了業的。這種也是一種的奴才心態。同樣教會都是，是不是牧師所說的全部都是對呢？未必。約伯不是這樣的，約伯不是凡是三個朋友既然對他有恩，他說什麼就要做什麼。約伯說是要說道理的，是要讲原则的。第三节，约伯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前面两句就是对三个朋友的回答，现在第三句就是对神的回答。这幅图画就是一个法庭的图画， 約伯是要與神爭辯。約伯說，神啊，為什麼你是無緣無故加害於我？約伯認為自己是沒有罪。當然約伯並非說他從出世到現在幾十歲人都沒有行差踏錯，沒有做過錯事，不是。而約伯所說的只是說他所犯的錯誤是否值得受這麼嚴重的刑罰呢？家破人亡，全身生瘡，求生又不得，求死又不能呢？約伯的朋友在這裡究竟他們扮演什麼的角色呢？第八和第十節有一個詞語很特別很重要，就是講到殉情。這個殉情並不是戀愛的殉情，殉情這個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說看人的面色，即是說對某些人就戴某些的面具，對另外一些人就戴另一些的面具，或者呢見高就拜，見低就踩。雅各書第二章是講同一樣嘢，雅各就話不要以外貌待人啊，唔好見到呢、這個著住華麗衣服嘅人嚟到教會門口，你就就請呢位先生、呢位小姐坐呢個上等嘅位置，而見到一個咧寒寒酸酸嘅人嚟到教會，嗱你就坐喺門口一張凳仔就好啦。咁呢個就係外貌待人，睇人面色，對住咩人就戴咩面具，對另一種人就戴另一種嘅面具。例如舉例下，如果我哋喺屋企大發脾氣，啱啱鬧完仔女，跟住教會執事打電話嚟問候我哋，我哋就改變語氣，温柔禮貌。面子用的面容很開心愉快的繼續跟這個執事傾談電話，這個就是叫做殉情，隨時改變的，好像變色龍一樣的面口。一拜就問他的朋友，為什麼你們這樣做法呢？為什麼你們殉情呢？殉情這個字英文就叫做 partiality， 即是說偏心啊， partial。約伯就話：我在法庭裏面跟神爭辯，你都不問理由就指責我有罪了。約伯的朋友怎樣去指責約伯呢？第四節他們就說約伯是編造謊言。第七節他們指責約伯說為神說不義的話，為神說詭詐的言語啊。他們就是為了要維護神的公義聖潔，他們為了要打倒約伯，所以不惜是說不義的話、詭詐的話，使橫手隨便的指控約伯。而第四節就講到約伯，他們對這幾位朋友，約伯就認為這三位朋友只不過是什麼無用的醫生啊。第五節約伯說你們不出聲就算是有智慧了。第十二節說你們的勸勉只不過是爐灰的箴言，淤泥的堅壘。是什麼意思呢？爐灰的箴言，淤泥的堅壘，即是說你們以為你們的勸勉是箴言，是一針見血的指出我的錯處，其實只不過是垃圾，只不過是廢話，只不過是發噏風，淤泥的堅壘，一點都不穩陣，靠不住的，風吹就倒的了。約伯這樣稱他的朋友並不是說他發脾氣，他也不是說粗口在那裡辱罵，約伯只是在那裡說道理。今天 點解我哋唔敢或者唔肯同人講道理？唔同嘅原因，一係咧就係我哋發脾氣，一係咧我哋就咕一聲將別人嘅冤屈係吞咗落去。但約伯兩樣都唔係，佢唔係一個奴才。跟住第二段，約伯話。这个是对神讲的，你虽是全能的神，不等于我不可在你面前申辩。到第十三节这一段，我们看见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神学，就是神虽然是圣洁，虽然是完全，但约伯说我都可以在神面前申辩的。十三节约伯话：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当。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伴君如伴虎，就是说如果你在皇帝的左右陪伴，你就好像陪伴一只老虎一样，很危险的，随时被他处死的。因为你是面对一个权威，一个权柄威严的皇帝，你讲错话就会被斩头的。他有无上权威，在他面前是要战战兢兢的，好像走在鸡蛋上边，走在钢线上边，行差踏错都没命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这个博士班学生，面对这个指导教授这个老板，又或者好像我们的员工，我们员工对我们的老板公司那个上司随时怕被炒鱿鱼，是伴君如伴虎。何况我们面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和华，我们怎敢跟神争辩呢？在猶太人的神學裏面，他們認為沒有人能夠見到神而仍然存活的，就算摩西是神的仆人，只能夠見神的背而不能見神的面。十三節講到，你們不要作聲，任憑我吧，讓我說話，無論如何我都承當。十五節他說，就算神要殺我，我仍然要在他面前去申明。為什麼約伯這麼大膽呢？敢在神面前爭辯，好像在法官面前要表明他的立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約伯認識神，他不單止是風聞神，他是真正認識神。第十六次他说，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约伯知道自己是虔诚的人，所以他放胆到神面前。约伯到神面前就好像亚伯拉罕到神面前一样，在创世的十八章记载到亚伯拉罕同神交谈的一件事。当时神准备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的人，但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儿罗德住在那里，他就向神求情，叫神手下留情了。亚伯拉罕就挑战神，他问耶和华，是不是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呢？你既然是公义的神，怎能够剿灭义人呢？没错，这两个城市是最大恶极，但总是有一些义人的。 亚伯拉罕挑战神，神并没有责备他说你怎敢向神顶罪呢？没有啊，神是接受亚伯拉罕的挑战，跟亚伯拉罕在这里讲数啊，理论呢。神说好，亚伯拉罕请你讲。咁亚伯拉罕就讨价还价，咁话如果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会唔会剿灭呢个城呢？神话唔会。亚伯拉罕继续讲数话，如果只有40个呢？神话都唔会。如果只有30个、20个，只有10个义人，你会唔会剿灭呢个城呢？耶和华都话：假如呢个城里边有10个义人，我都唔会消灭呢个城。亚伯拉罕唔好意思再减价啦，减到冇得再减。就算罗德一家太太，连埋两个女女婿加埋，都唔够10个人。可能再加多几个，佢都唔敢再同神讨价。还价。在这段的对话当中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神将亚伯拉罕看为自己的朋友，可以跟他倾谈的，可以讲道理的。没错，神是大能，是圣洁，是公义，但是不等于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跟他理论去申辩的。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向他质问，向他倾诉，向他据理力争。这个就是基督教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今天我们在新约，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到他宝座面前跟他倾谈。第三段约伯就继续讲话，我虽然是卑微软弱的，不等于我就是奴才。从18到28节，18节讲到话，约伯说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义，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沉默不言，弃绝而亡。约伯觉得自己是公义的，不应该受这些这么严重的刑罚。如果有人跟他辩论，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他是罪有应得的话，那约伯就说好，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些离天大罪，我就情愿默默承受这些刑罚，情愿弃绝身亡。但是在我未陈明我的案件之前，约伯说耶和华神啊，我还有两个要求，就在21到22节。两个什么要求呢？有一节就说，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手缩回即是说叫神不要再用他严重的手去责打他。所以这个是指到肉体的煎熬，而有一节下半节所讲的威吓是指到心灵的苦楚。所以约伯是恳求神，无论是肉体或者心灵上都松一松手。那节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第二个请求就是说，约伯请求神请你开声。约伯说这个是法庭的，在法庭你怎可以粒声不出的呢？一直以来从约伯记我们看过的10几章，神都没有出声，神都是掩面不看。所以约伯跟着就有一连串的问题去质问神。在第23节，约伯就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显。这里有4个的名词，罪孽和罪过是众数，跟着下半节过犯和罪显是单数。 约伯的问题就是，神啊，你要罚我，你要告我，那你告我，你惩罚我，都会有罪状啊。我错在哪里，你都要讲明啊。罪孽和罪过，众数和单数，这两个字呢，就同样的字在利未记十六章，是赎罪日，当犹太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当大祭司要替以色列人赎罪，宰杀一只羊羔的时候，就是用这两个字，罪孽和过犯，众数和单数，是知道无论是很笼统的罪，或者指明某一样的罪，都藉着赎罪祭的羔羊能够赎罪得以洁净。而这只赎罪祭的羔羊，其实就真的就是主预表着耶稣基督。使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旧约的约伯是预表新约的耶稣。约伯觉得自己是无缘无故的受苦，耶稣受苦受难亦都在法律上，在罗马法律上是无缘无故。巡抚比拉多宣告说，我审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是值得要判他死罪的。但是耶稣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受死，是因为要代替你和我。他是无罪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承担你我的罪。这个是约伯不知道的，但耶稣知道的。在二十四节，约伯就问神，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受苦受了这么久，神是一直是掩面不看啊，好像仇敌一样。其实这个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拒绝，掩面不看。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经也形容钉十字架的时候，天遍地都黑暗，日头都被遮蔽。跟住约伯廿五节继续话：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碎阶吗？约伯唔单止喺度讲道理嘅，约伯亦表达佢嘅伤感，透露佢嘅苦水啊！佢形容自己系被风吹嘅叶子啊，即系话咧已经秋天啲树叶干晒啦，一吹就飘咗落嚟。枯干的碎阶啊，毫无重量的，没实质的，没内容的。所以约伯说，神啊，你为什么还要苦苦的迫害我？廿五节用了一个词叫做追赶，英文呢就叫做 intimidate。 神啊，为什么你要恐吓我，追赶我，威逼我？约伯透露他的苦情与惧怕。廿六节，约伯说，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这个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罪状是什么？在十字架上，比拉多钉了个牌，那个牌就是知道这个犯人为什么要被处死啊？他的罪状是什么？那个罪状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意思就是背叛罗马君王凯撒大帝，自己立王革命分子，所以要处死罪。犹太人的王是耶稣的罪状。约伯不知道他自己是有什么罪状值得处死。二十七节，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 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这个就是囚犯，没有自由，上了木狗走不掉。耶稣就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两只脚被又粗又大的钉钉在木头上，囚犯一样。28节，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重铸的衣裳啊！耶稣的身体被撕裂，好像烂物。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引用了诗篇23篇，讲到话：我是从不是人啊，被众人羞辱啊！弟兄姊妹，就是今天的经文，其实在整本约伯的神，并没有给约伯一个圆满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才出现。今天的经文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两件事，起码第一就是我们是否奴才心态呢？当我们面对权威的时候是存什么态度呢？约伯教导我们怎样是与神对话。第二，原来约伯他不明白自己怎样受苦，是预表着新约另一个叫约伯耶稣的受苦。而耶稣的受苦是有理由的，是有原因的，就是代替你和我。所以今天当你我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向他倾诉，放胆无惧，甚至申辩，就可以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当人的言语虽然是不完全结束的时候，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说话，叫我们在你面前放胆无惧，倾心吐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